觉得呢，通过语文教育，我讲了，其实是一个整个中华民族千年大计的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说四十九年以前没有比较科学化条系统化的东西，四十九年以后到七八年之间呢，又变化太大，政治性太强。七八年以后呢，应该说在稳定的进步。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科学性，它的现代性，虽然还有比较大的变化，但现在有两次再次大的变化呢，我觉得是在进步。一个呢是2000年开始第七次，相当于是语文大改革，这里面呢，但是它有点向台湾靠近，什么呢？复古。但语文出版社的
话，我就讲一下，台湾是反过来了，台湾的古文越来越少，
是原来。就我们说你总要滞后一点嘛，看到台湾是就学生的古，因为台湾的语文考试卷拿出来，那些古文题目很多我们大陆的老师都不一定做得起来，就不说吧、
嗯、
就至少在以前是这样。所以2000年是已经快20年前了，他呢已经在大改变呢，就是语文出版社呢强调修订过的教材古诗文的比重1到6年级又占30%，每一册最后一个单元集中是古诗文，那7到9年级呢，古诗文占整个课文的40%，就是2000年的版本是突出了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但是我们欣喜的看到2017年，就前年12月份呢，教育部组织了一个东编定了一个东西，叫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和语文学课的课程标准，简称叫课标。2019年秋季开始呢，在试点。到2022年要全国各地开始实施。我提这个干什么呢？我就让大家看一下，就越来越它的系统性和现代性和科学性呢，似乎我觉得突出。比如在这个新的课标里面，它设置了叫18个学习任务群，它把这个学习啊变成18个群，比如整本阅读与研讨啊，当代文化参与研讨，跨媒体阅读，语言积累啊，思辨性阅读啊，传统文化经典演习，中国当代作品演习，科学文论演习等等啊，他开始就比较系统化的分了。同时他提出了4个核心素养，一个叫语言构建与应用，第二个叫思维发展与提升，第三个审美建设与创造，第4个文化传承与理解。怎么说呢？他科学性、系统性、当代性越来越突出。我觉得就像中国的经济一样，在混沌中，只要给他平安的，不带强制性的、过分政治性的，他就会发展的比较不错。比如我经常和浙江省教育厅的这个教学处的这些啊朋友、江苏的等等，我都看到，不管外面什么变化，他们其实研究的比较深刻的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教学模式，他们都在研究。比如现在，你像浙江 STEM。STEM、啊、或者 STEM 这个课程，觉得浙江成为一个广泛学习研讨，因为现在其实全世界最流行的
STEM
课程这个发展，就是国内的这些同行，我认为他们其实是只要你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不要过分政治化，他就能演出说非常好的，因为中国的人力、啊、是多的，第二个中国的人力还是优秀的，能吃苦，他们而且盯着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来学。这个方面讲，中国的语文教材我觉得还是目前还是比较良性的。这里面也讲到澳大利亚来了20多年了，也比较关注于它的课程建设。要说明一下，第一个，它和英美体系一样，它是没有教材的，它有大纲。就你像语文也是，大纲规定了要学习什么东西，但是呢，没有指定要哪篇课文要背。少量的高考里面，比如到这个3单元、4单元，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是有，海桥受大等等这些作品都有，但是呢，他没有指定一定围绕这个考试。很高兴的是，听说呢，中国准备接下来的课改是不再指定的考试的课文，而是说呢，有一个大概的考试大纲，同时。就是更广泛的自由度的参与，这点讲，我认为中国这个教材的改革，我是比较看好的。是，
唱个反调啊，唱个反调。这个石老师刚才讲到这个古文的比例，古文的比例呢，实际上是一个一直从五四以来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比例的多少啊，实际上是反映了两种态度，一个是这种现代化，一个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这种态度。那么现在呢，这个我有个比较，跟人民就现在就是马上要淘汰的这批教材，就还算还在用的教材，人教版的这个古文比例呢，比苏教版的要高。那么我在这个书的最后呢，我引用了习近平的一句话啊，一段话，他在北师大讲的话，给这个古文打气的啊，他说这个很多人要这个强调这个要把这个古文去掉啊，这是一种去中国化的现象啊，这是很错误荒谬的啊，这个这都是我们这个古文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文化的基因。那么这个东西的这个政治上的一种反应呢，实际上就是马上反映在教育里面和文化里面，比如说马上就是诗词大会啊，马上背诵古典诗词啊。等等，那么教材上呢，就是这种古文的比例呢，
增加了是吧？
大大的增加。那么这个里面呢，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
嗯。
那古文呢，它有这个它的作用。我在这里面，比如说传统的，比如像劝学主题啊，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美德的主题啊，等等，都要学的。但是我是反对呢，就是把它变成一种这种政治化，比如像五四的时候，那胡适。啊，和这个他们这个当时的教育部长，我忘记了，
蔡元培吗？
不是蔡元培，叫张什么？
张世钊。
张世钊这种争论，它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一种这样的一种争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石老师刚才讲的这个进步说，我部分同意啊。这个教材的进步说，教材呢这个使用呢，过去呢我只能说是比过去呢，就是在这个大纲的这个使用的语言上来说呢，更好听一点。我一直认为我同意这个。Michael Apple 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大纲课程呢，它实际上它是一种符号系统。那么这个符号系统里面，它是要把自己的一些主张写在这个里面。那么石老师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文学，我们这个语文一直在做嘛，欣赏传统，这个道德，对吧？语言沟通能力，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都一直都有的，他现在把它变成每一次的变化，每一次的改革都要包装成一些新的名词，叫学习群。是什么叫学习群？就学习阅读什么阅读群，就是本身就应该读书嘛，对吧？你本身看了《红楼梦》章节，你当然去把《红楼梦》再看一遍，这就是一个。当然他把它作为一种口号化的东西，听起来呢就是很好听，
写文章
很好听啊！这个写出来东西，这大学的这个大纲也是的。这个前这个王岩老师教室第一章，这前面你们不要看，前面全是 slogan， 下面我们看学习要达到什么具体的要求。那我又回到一点啊，实际上你讲了这么多东西呢，就是在中国怎么样能够实现啊？怎么能实现？就是他这个特别到了高中阶段，他变成一种考试模式。那么考试模式呢，你要把你刚才讲的那些群要炸到这个考试卷上，怎么样很能想的炸出来，炸不出来滚蛋，没有人理你，炸得出来才是好的。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跟那些教师就是交谈的时候，那老师讲得很清楚，高考考不好，你讲得再好也没有用。所以呢，这个抒情散文的几种分类，每一种分类的答题方式我一定要给学生讲到，对不对啊？你讲不到的话，你再欣赏一肚子欣赏，你体现不出来。在这里面现在语文还强调情感模式，情感怎么体现？情感就是说我读的莎士比亚，我读哭了就是情感，你没哭你就不是情感。
那现在高考可以允许自由的产生甚至诗歌都可以，就类似就说明这怎么说呢，就是说目前的这种高考模式确实受人诟病，是有可能有大的改革，以后强调大学自主选择性，甚至特别是不能围绕着考试篇目来教学。
大学考试篇目的教学已经早就不这样了，九十年代的时候呢考课本，现在老师呢他现在
题目还是
老师这个课本上教的肯定不考，你要去，一定要去找，你要猜这个类似的，而且是二流作家的作品，
阅读，
就比较小众的事儿。
不能特别小众，一定要是二流。
为什么要是二流呢？
一流大家都看过了。
说到底，他不让你猜，
他不让你猜到题目嘛。
太多了。但是未来的发展呢，是更让你猜不到。就说到底呢，最好的考试题目是根本不要辅导，不要猜。就你有多少水平体现多少水平、这就达到科学性。
那还是达不到，
还
是达不到。他还是有一个叫什么呢？我们同学做语文老师，他还是一个什么呢？叫斗智斗勇的过程。
嗯哼哼，
老师说今年前几年那种题目考过了，今年大家注意，还新的一种类型。
现在嘛，从春节联欢晚会来猜今年可能高考的语文题。
不，像这个还有这个高考作文题，就高考我们以后专门可以再去讲一讲。高考这个题我自己专门统计了、做过一些分析，
有数据。
还有一些就是重对这个主题进行分析，像江苏就是高考制度一直在折腾啊，高考题目呢也是比较折腾，就是他那个题目呢就是一定要去大家要表扬，一直在意料之外，又叫什么又处于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有一年题目我觉得非常难过的是这个，走到山洞里面看到蝴蝶啊，蝴蝶探险，看到山洞里面蝴蝶，那么讲根据这个写一段，叫怎么写。那这就是什么技巧呢？就老师平时要通过训练，就是这种命题作文以后、怎么样从这里面快速的生发出，它就形成一种新的八股。那么还有高考作文呢、高考作文呢，它又形成了一个什么形象呢？形成了一种叫我非常赞同的啊，我自己书里面本来写到，我对最诟病的是零几年江苏高考一个题目叫怀想天空。
我好像有印象，
怀想天空。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语文干预社会的能力，就是语文培养的一个人是一个听说读写能够欣赏的人，然后呢，他也对周围和世界能够进行反思和独立思考的人。我觉得这点是对语文很重要的。那西方教育里面提到一个叫 critical literacy， 就是这种
批判
性的读写。而我们的教材呢，一般都是叫欣赏性的这种阅读。那么怀想天空它就是一种类型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心灵鸡汤式，这有人说过，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它是一种高考的一种心灵鸡汤式的一种模式，就是说我们的高考只能把学生往那个路上带，只能往那个清新的读者文摘那个那个路上带啊。怀想天空，你让我写，我也是好歹也是中文系毕业，你让我幻想天空，我自己要扔笔啊！我脚下的事情、大地上的事情还没解决呢，对吧？还有父亲的养老问题啊，怎么样去照顾，对吧？这个
问题我和他完全不同观点，但这次不讨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幻想天空，没有一点这个仰望天空的，很难朝前前进。我们当然要关注眼前的大地，但也需要仰望天空。这个我留着和他慢慢的来对，慢慢的吵架。今天不吵。
我就再讲，就顺便比一下、对比一下，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语文教育呢，实际上它对这个文学实际上比例还是蛮高的，文学作品的比例还是蛮高的，因为它受这个大学这个中文教育的这个影响，因为它很多教授他参考的时候啊，什么作品好，什么作品可以选读啊。像维州啊，新州原来选的是这个，有选过这个韩寒作品，我是不喜欢。但是呢，当时他们问了这个王燕老师，他以前是我是导师，但是他在悉尼大学，他说韩寒作品不，韩寒作品，所以他是受大学的这个影响了，受大学的这个影响。那这个
此前我们参加的时候，我们选的是《红楼梦》和《我是你爸爸》
所以就他们几个人就说了算了，是
就是就我来说，如果考到韩寒的热点上，我基本上就要交白卷了，感觉。
对，那你看那个我做过对比啊，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远离母语的教育》，Teach Mother Tongue Far from Motherland， 就是我做过比这中国的语文教育呢，就是我比较了新州和维州的第一语言的这个教育考试和这个英语的教育比较，那我觉得这个你们把这个教育呢有所矮化，比中文教育比较矮化，因为它的主题限制了三个主题，包括最后一个是周围和世界，还有这个社区啊，它是变成一个你们社区的一个语言。
对，我们这里面的语文考试的题目呢不是这样，它基本上有主题的，比如青年问题，
对，
比如社区问题，文化问题，它基本上围绕着这些
三点
选读一些，这是讲的 background 就是母语组的同学，这个刚刚学中文的主要是考点语法了语言等等，但是这个考到这个母语背景的了就开始，但是不能无限制，就是
他时间有限，他那个英语就完全啊英语的英澳这个维州新州的英语，实际上他对文学作品，他实际上就是考这个文学作品的分析，比如有一年。莎士比亚 每年都会有一篇的、啊、每年都有一篇给你选的，他们这个考试呢我觉得有他的蛮优点，就是说就是这篇你去分析，比方有一年就是艾伦坡小说的，我看到艾伦坡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是不是都是受害者，那你要读艾伦坡的小说，跟老师一起读这篇书、哦、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在中国马上就被颠覆，因为
大家都早就猜到
这种尝试的方式，不是猜到，他也是给你的，你们去做的很容易被颠覆，所以这也是永远不能达到一种平衡，就是说考出来一个真正的水平和一个然后就保证公平，然后呢就是真正实现语文教育的这种意义，这是永远是一锅粥，你不断的要在里面搅和。
那什么是最完美的语文教育呢？两个老师、两位老师是怎么来看？你们各自心目中最完美的语文教育？
最完美的语文教育呢，是自己在家看书的语文教育。
这一点和他一致，就是最完整的语文教育是一种可以欣赏的，可以是美育的，同时是一种自发符合兴趣需要的。
我特别想鼓掌，因为说到这儿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心目中的答案不谋而合，我一直觉得语文
我们三个人还有共同点，
不还有就是比如跟我们聊聊天，不是跟我们聊聊天，就是你和有些叫良师益友，有时候呢别人推荐你跟你聊一些读读书，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最大的
要说明一下啊，如果这些听众里面有孩子的有过曾经有过我们在这个考试题目有听 SBS 的广播来回答问题的，以前在十几年前的题目里有过、
哦、
啊，就是确实 SBS 也是重要的
一个来源，
华文语文资讯的来源。
嗯，
你现在青年问题里面，我们会选择 SBS 一些听力材料来给学生听了以后回答问题。这是新州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的考试，就是中文
考
试，
考
不是 HSK 啊，这边有个 HSK 是汉语水平考试，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维多利亚州的考试叫 VCE。Victoria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新州叫 HSC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就是高考。
蓝老师刚才在给我的答案的同时，我也觉得特别高兴，就是同样的认知，最完美的语文教学就像以前一样，你觉得好像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实真正的你如果把一门语言学进去了，你会觉得只有学好了语言你才能更好去理解其他的东西，它就像一个桥梁，哪怕比如说叶圣陶说它是一个工具，确实在某一部分上它的功能达到了一个工具，它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了解这个世界，就像以前读书老师叫我们背诵课文，这是很多人可能经历的这个过程，背诵初期是很痛苦的，也不明白老师的苦心为什么叫我背这些，但是当你从中学在小学的那简单的诗，比如说李白的，到了中学的一些诗词，再到大学你去背，可能甚至背一些赋，背完了到了大学课程你就觉得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我可能才是学这些东西只是一个韵律美，感受不到它真正的美在那儿。到学懂了的时候才那种感觉叫此中有真意，欲辨已无言，就真正的古文啊，包括九章九歌，你会真正的体会到它的美，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做文化苦丁查的时候才让我不那么露怯，觉得在讲的时候突然讲到一个诗词，哎，这个我读过，石老师讲的时候我明白他讲的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刚才和陶博士认同的，真正好的语文教学就是使学习者喜欢上了语文，如果这样语文成功了，如果我怕他，我害怕着因为考试我要去拼命的去背诵等等，而甚至有的人记恨他的，就像学钢琴一样，这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让人喜欢上了他，就像那个年轻谈恋爱的姑娘，你喜欢上了他了的就是最好的，
对，像石老师明明数学考得好，就是还是学语文、
啊、这是真爱啊，选择了真爱。说到语文教材，可能一些朋友提到这儿的时候想到当初那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语文课本的一些封面，还有当中的一些手绘的插图，因为小时候上语文课吧，语文老师往往是班主任比较严厉，就觉得这个课呢压力比较大，但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幅这个插图的话，往往会觉得哎，这个课文的时候一下觉得有一种新鲜感。
其实所有的这个文学作品等等，除了文字，它都有一个也有一个配图的问题、特别像明朝它开始那个成为盈利的工具了嘛，就这个绣像本的这些作品、它就配图了，配了图以后我想 人的文化水平有高有低的，但大部分图都是看得懂的。所以语文教材呢，想到这个配图呢，第一个呢，我是想到我们学生会自主给他配图，很多学生上课听不进去，就在上面，一个是手上画手表啊，没嘛没啊啊，这个第二个呢，就在语文书上，很多人是画。我觉得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一个做法，就呢画的时候呢有一个技巧，他有的时候呢在下面裁一条或上面的正好对起来，
嗯，
然后老师一来一掀，老师就看不到了。比如说类似啊，嗯，这个同时呢，现在有的人越来越严格要求了，因为这个就对语文课本里面的配图啊，
图
甚至有的人提出他们的真实性啦，这个特别是对历史。啊，有的人比如说就在现在小学课文里面，有的人出现了在唐以前的这些生活途径里面，有这个垂足
的，
就是坐在椅子上啊，两脚下垂的这种，认为这就完全是不真实的。就是魏晋唐以前的基本上都是跪坐，就跪着坐的这种，
嗯，
啊，所谓这种高脚椅的东西是胡椅，是啊，魏晋以后才有的，
嗯，
才进来的。所以再说汉以前的，你要写一个人垂坐坐，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比如说，他就有的人对这个，这就说明很仔细的希望啊，在细节化上，学生的课文配图也给他一个直观的正确的印象。
对啊，这个如果要配到这个孔子的这个图的话，这个孔子图都是大家想象的，就像周润发那样子，还是像谁那样子，都是自己想象的。
那个比较可靠，现在用的多的是汉什么石碑啊里面，因为还比较接近的嘛，就是说，当然我们认为还是以缺符孔府里面啊认定的为主，毕竟
姑且
官方认证
啊，毕竟一定这个像他们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嗯，
而且他们的后代毕竟还有一点相似处嘛，我认为。
对，这个插图呢是在小学课本里面这个比较多，
嗯，
中学就
还有
不有，但是不是那么，
不是每篇都有，
的文字要密集嘛，
嗯，
这个图就像我们现在做 PPT 一样，嗯，这画太多字太少不行是吧。那这个小时候呢我印象就是很多这个课文里面的英雄人物，
嗯
啊，英雄人物有些课文能够记得啊，课文能够记得它还是和这个当时那个插图，哎，有很大的关系，
辅助。
好像我小时候这个学过，有些课文可能大家就学过《半夜鸡叫》啊，学这个周扒皮。这我们看到的应该插图应该是打那个周扒皮，就是这个长工愤而发现周扒皮作弊，他愤而去打。那还有小时候那个学一篇这个刘文学《少年英雄刘文学》，现在可能大家不记得了啊。他这个文章当时呢是讲这个，因为少年英雄他这个回晚上回家看到地主在那个，他叫海椒，自然人叫海椒，他就后来课本上改成水质辣椒，因为要全国教材应该是，
嗯，
然后他就跟地主做斗争啊，要揭发他，说地主最后把他掐死了。然后这个故事，但当时就看到这个刘文学好像是这个在辣椒田怒斥这个地主的这个样子，要插图。现在可能想想，可能这个故事本身也值得反省了，这个。为几个辣椒，你看这个阶级斗争，这个就说明当时可能生活也比较艰苦了，就是这种，就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
地主偷辣椒本身就可悲了，哎，然后又为了几个辣椒掐死孩子，哎，是吧？这就可能更
啊不，他当时那个时代悲剧嘛，因为他也是可能是一时害怕这个激怒，然后这个最后
就插个广告，就是当时没有老干妈。有这么些辣椒，谁还来去偷
这
个辣椒呢？
你这个因果关系不对啊！辣椒多才有老干妈，辣椒少就没有老干妈。
你的意思还是应该
问理科，理科是第一名的。之前看过一个民国的小学的教材，现在网上还有卖的，就是在那个亚马逊上面，还有人不少人，我知道周围朋友就托人买，从上面买民国的那一套教材，印象比较深。很早之前看过，就是丰子恺配图，哎，印象很深，到现在都记得，就是一个黄鳝。把自己架在一口沸水的锅上面，两头撑住，因为他肚子里有小黄鳝。当时好像是讲的是母爱，所以那个时候就当时找了很多有关丰子恺、黄苗子的这个图来看。有时候我觉得一本语文课本也好，就像刚才陶老师讲的一个插图也好，可能它会让我们因为知一而想去知二，然后再知三，然后通过它我们可以去找一些了解更外面更多的世界。刚刚石老师讲在这个图上画画，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后来在网上不是有一段时间看多有才华的学生 生，关汉卿骑上了摩托车，李白和杜甫两个人相拥而立，就配图确实是有时候想自己很愧对老师。
而且这个配图还包括以后有了蜡笔，就给那些啊，当时有的书是不是彩色的嘛，就学生自己往里面涂、
啊、
涂色彩啊，能看出每个人的高下了，就是说。
啊，我们小时候被抓的那个 老师叫保持书的这种清洁嘛，然后还你现在包书，那书上乱写乱画，这个站到那个黑板上批评的啊，老师会检查的。
那您不是吧？应该不是那种。
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也是比较喜欢插画、
做了坏事都记不住的都是
这挺好，选择性的记忆。
这个刚才讲到，你们讲到这个启蒙教育啊，启蒙教育这个孩子的学习的这个兴趣啊，这个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学英语就是在国内啊，也是用这个绘本来图引起他这个兴趣、这适合儿童的天性。你讲到丰子恺这样的大家啊、做这个儿童这个课本的这种插画，这个也是民国一少部分人的性啊。现在很多做这个插画的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很多人去做的。但是呢，就是说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你就会觉得还是有点僵硬。比如说这个杜甫啊、李白啊、哪怕屈原啊，这些人上了画之后、总给人一种伟人
的
正气凛然
的样
子。对，这个是在这个小学呢，这又有很多话要讲啊。刚才施老师提到一个科学性，这个小学教育这个科学性，这也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语文教育就是一开始你讲的这个顾颉刚他们的学习，实际上就是一个融入的进入式的一个学习方法。那么现在呢，也有人探讨这个汉字的这种教学这种科学性，就我一开始教哪些汉字，教多少个字，教哪些字，然后分这个 HSK 还分几级汉字，循序渐进。那么这也是另外一条路啊，另外一条路就是学习这个汉语的一条路。现在我是这个，
我插一句，你这儿呢，它这个汉字教学它有个字库，就是呢基本上根据比如里面输入了10000篇文章，里面呢看到某个字用的频率，这样就比较科学。比如我们以前这个新州 HSE 考试里面beginner 就是刚刚学习的人，只要学120几个字、那么怎么来教这120几个字？人不能随便教啊，天地玄黄太多了，用的太少啊。
大数据
一定跟数据里面来教，比如说全部是使用的在多么高的频率上的最前面的120几个字，所以也不能说这个就是说什么现代科学什么僵化，其实有一定科学性的。我认为这教学的有科学性。
上手我就让你写个"彪喵喵"的"彪"字给我写出来。